但这也很明显啊，因为这两个前后推出隔不了多久，市场反应度完全
两极啊。那你就会发觉现在的游戏的风潮在哪边，
其他游戏公司应该都知道
了。因为这里面我觉得也是牵扯到社群的因素。欢迎回到时间管理大师，我是大松破亚，在我身旁解决人线。
Hello， 大家好，我是肖凯丽。
哎，又回来了。
Hello， 大家好。
对，现在来聊游戏。
哎呦，Again。
哎，没有这个哈，我真的觉得应该要好好聊一下。就是你知道最近啊，最夯的游戏，应该说就是真的是
最夯，我都感受不到到底有多夯。十个里面可能有九个都在玩这款，
所以。我问你，那个时候，你有被游戏的新闻打到，是不是那个什么？
我看 YouTube 的时候，每次广告都是游戏啊！
啊，
真的啊！每次丢我的广告都是游戏，
是因为你常常被我这样讲到游戏，然后
我的手机就监听啊，对啊，
就监听，以为是你是一个爱玩游戏、
游戏爱好者啊。
不是，我是说，你上一次被游戏打到是什么时候？你真的有注意到游戏的新闻？
没有，
动物声友会。
动物声有从来没听过是什么？
哈，
真的怎么？
我靠，你真的是游戏圈外人呢、欸！
我真的、啊。
好了好了，真的
动物声友会，它是一个小俱乐部、
啊。不用解释，不用探讨那个几百年前的游戏。
Oh, OK OK， 好，
你连那个都没有被打到过？
没有啊，
从来没有在玩游戏，就对了，
从来没有，连开心农场我都没玩过。
哈，我靠！你的人生乐趣是什么东西？
山啊，海啊，大自然啊，汽车啊。
好啦，这是要聊一下最近啊，因为最近有两款游戏还蛮受人瞩目，而且他们是就是前后发行，就是二月中，一个二月中，一个二月底嘛。
同一家公司吗？不是吧？
不是，但是呢，一个是全平台啦，一个是 PS 独占。
嗯，
我讲的是这个。地平线、西域禁地跟这个艾尔登法环这两款游戏，这两款游戏都是开放世界游戏。
开放世界是什么意思？
开放世界就是这个游戏的内容呢，它可能是有一张世界大的地图这样子，然后不是单线式的这种一本道这种，
只有一个剧本的。
对，你要讲它是多剧本嘛，也不是多剧本啊，就是它的世界是比较属于开放式的方式，就是你没有一定要从哪里开始，然后从每个这个游戏世界的探索，它是比较自由的，这样自由度比较高的一种游戏玩法吧，这样讲。那这两款游戏当然都是很受到瞩目啦，像地平线西域禁地就是。促使我买 PS5 的动机这样子，因为以前玩他的一代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觉得当时觉得还蛮受震撼。
嗯，
他那个时候也算是蛮创新的一个游戏的叙事的方式，跟他整个游戏性，因为他讲的是一个末世世界，然后这个生物都变成机械生物这样子，然后是一个世界灭绝在重生。
嗯，
然后。这个新世代的这个人类已经是被打回远古时代的文明，好像变成就是这个远古的这种原始人的生活啊，都开始过这种丛林啊部落生活。但是为什么世界的这个科技文化会倒退？
嗯，
啊，这就是一个谜团之类的。然后故事的内容就变成是说，哎，主角在找寻他的身世之谜，甚至就是去。发掘了解到为什么世界科技文明会灭绝，甚至出现机械兽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的故事剧情。然后因为你知道这几年的游戏啊已经都变成是这种电影式叙事，所以呢它的游戏性啊，不管是战斗啊、场景啊，然后故事啊，就像一本数位的电子小说一样，因为它的故事性其实你真的要把它看，其实它也是很像是电视影集啊，它的那个故事情节真的要拍成影集，我相信也是会是一个很好看的影集。
嗯嗯，
然后再加上里面的科技场景啊这些东西，真是 很有意思的一部作品，所以大家宣布要今就是要推出二代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期待嘛。
嗯，
尤其可以在次世代主机上玩到这种全新的，然后是用次世代平台为开发的一种新的游戏，新的游戏类型这样。但是啊，就是等到游戏推出以后，就突然发觉，哎，怎么雷声大雨点小？这游戏刚推出的时候，当然前一两周是很热门这样，但是紧接在《地平线二》上市之后推出的这个《艾尔登法环》，当然这一款游戏也是众所期盼的，它也是很知名的这个制作团队 FromSoftware，然后它的这个制作人宫崎英高呢，也现在也认识这几年的这个累积的口碑也算是业界大佬。没想到呢，这个紧接上市这个《艾尔登法环》呢，完全就是横扫这样子。打趴所有的游戏论坛啊，什么直播啊，你知道一度 Steam 上面，因为《艾尔登法环》跟《地平线二》还有个不一样，《地平线二》完全就是 PlayStation 独占的一个游戏，它是独占平台游戏，所以它老实讲，它受众是有受限。那《艾尔登法环》上市就是全平台 PC、Xbox、这个 PlayStation 这样全平台都有发行。
嗯，
那当然它发行后有非常多，比如说包含优化问题，就是游戏虽然好玩，但是因为它是全平台发售嘛，各平台的优化可能有一些问题，就包含说可能在一些场景上游戏会掉帧啊，什么东西，就游戏性的表现上，就是以程式技术力来讲，表现上的确是有瑕疵这样子，但是因为它在游戏性跟设计上面的确是又再一次的突破之前的这个我们说它是类魂式这样子的游戏性，就变成是哇，你知道当艾尔登法环推出之后没有人在讨论地平线呢，
那也太可怜了吧，
所有直播然后各种讨论都集中在这个艾尔登法环。
嗯，
那今天还蛮想要聊聊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个现象蛮有意思的。要先讲一下例子好了，刚才前面就讲了《地平线二》嘛，那艾尔登法环这一款游戏的退出呢，其实真的要讲起来，必须要先从他这个制作人宫崎英高讲起。
嗯，
那 FromSoftware 呢，其实也是一家很有历史的公司。你知道这家公司有趣的一点是，他一开始不是个游戏公司，你知道，他一开始这家公司早年在日本刚成立之后，他是推出这种商业生产力软体这种公司，就是他有点像是你知道，有点像是 Microsoft 啊，那种，你知道，他本来是一个正经的，也不是正经，好像游戏就不正经，也不是
工作软体，
他本来是一个商业软体的开发公司，后来就是好像是2000年还是什么时候，他大概是差不多那个时间点啊，然后2000年还是2004年，我有点忘记，反正还蛮早年的，还蛮早期的啊，大概也转型很久。那个时候突然就是公司一个转型，然后就突然想要来尝试一下制作游戏，因为当然那个时候包含可能游戏里面的老板啊，或者是里面主要的这个程式设计师等等，都是蛮喜欢玩游戏的，因为日本人嘛，其实在游戏的这个领域本来就可能也有一些爱好，然后他们就有一些自己心里想象的游戏类型，对，所以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就 FromSoftware 就开始转型，变成是一个游戏公司，开始专门来写游戏的。但他们早期开发的游戏，现在看起来当然是，
那怎么后来变那么强？
但就是后来这几年，其实这要讲到有一个转折点，就是宫崎英高其实是他好像是2016才加入 FromSoftware，
嗯，
而且他也是很妙哦，他之前也没有游戏设计的经验，这样子，他好像是他是一个工业设计师嘛，还是什么？我忘记他前面的背景，反正他的背景也不是一个游戏业的人，
嗯，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 FromSoftware 的他们有一些计划这样子，然后有一款游戏呢，当时呢。本来是要胎死腹中，后来就是反正死马当活马医，结果就由宫崎英高变成那个游戏的这个主要的制作人。那款游戏就是后来引领这几年来就是类魂系风潮的始祖。那款游戏是 恶魔灵魂。
嗯，
恶魔灵魂，对。那这种游戏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游戏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于是这类型的游戏呢都做得非常难，它是非常哈扣型的游戏，就是早年游戏啊，就是很都是以就是难度非常高啊，会让玩游戏的人就感觉有那种自虐的那种感受。
嗯，
可是这种游戏的风潮在
我是那种破不了关我就放弃的人呢、欸。
对，这也是早年的游戏就是变成是玩游戏的爱好者也会受到局限的原因。
嗯，
所以后来这十几年来已经就是游戏市场已经都变掉了。其实这就是要牵扯我今天想要聊这个话题，就是真的游戏设计的演变，你就从游戏设计的演变跟你说现在两边讨论的这个风潮热度，你就真的觉得这种真的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我觉得也不是一种对错，就是时间的循环，你一个风潮一个流向到一个时间点，它不得不会转换，就是会转换风潮，因为就是口味，大家一个口味吃太久就是会想要转换。因为你知道这我想要讲这一点，就是你看到这种类魂系的游戏，就是宫崎英高从恶魔灵魂以后什么黑暗灵魂啊，然后血缘诅咒之狼啊，再到艾尔登法环，这一系列的游戏当然是奠定了他在这个类魂系游戏的这个大师的地位。就这些游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嗯，
非常难，极尽自虐的游戏，然后你在这个游戏里面就是你会死下数百次，然后那个游戏呢里面有充满很多恶意陷害这个游戏玩家的地方。就比如说它有些设计，就是那个敌人就是躲在角落里面，你不知道的话，你第一次经过一过去他就把你捅死，你就莫名其妙我怎么死的我怎么死的，然后他就是强迫你就变成说你玩到后面你就会被，你就是玩家几乎都会被这个角落还是哪里会有多少个敌人，然后会出现在哪，你要怎么闪躲，或者是魔王，因为那里面会有很多这种魔王级的角色嘛，那都非常难，难道你后面就会变成是你都记得他出招的顺序动作什么间隔破绽在哪里。
嗯，
所以玩那个游戏玩到后面就是常常有人会讲，比如说像他上一部作品之狼，人家说那不是动作游戏，那是音乐节奏游戏，因为你在跟主那个魔王跳恰恰，你知道吗？噔噔噔噔噔噔，然后砍他一下，噔噔噔，
还要算哦，
然后再砍他一下，就是玩起来是节奏游戏，不是动作游戏，你知道？但是也正因此，这个游戏乐趣就出来了，就是它很多设计变成是说，你等于是玩家提升的，因为像很多游戏。就是设计到后面就变成是说玩家可以不断的练功升等，然后去降低游戏实际的难度。
嗯，
就比如说打到后面你砍老大一砍他就半条血，老大砍你妈跟毛一样这样子，好像损个一点点，那你再怎么样你也不会输啊，你就是都不懂老大都认不懂，你就是跟他对拼你也会赢啊。
嗯，
但是在这个宫崎英高的游戏里面没有这种事，都是呢老大随便砍你就是半条血，甚至一砍两刀就把你砍死，
嗯，
你砍老大就是跟摸毛一样，你就跟他磨血磨到他死。但是呢，这你知道，其实这种激进自虐式的游戏变成是他游戏的乐趣跟成就感在于，就是说，玩家真的是锻炼了自己的游戏技巧之后，
嗯，
你那个提升是那种打赢魔王的那种乐趣、那种感动呢，
嗯，
就跟现在很多游戏非常不一样。这引发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像最近啊，比如说这两款尤其是地平线二跟这个艾尔登法环都是这么受人瞩目的游戏，但是我觉得刚好他们在游戏的设计理念上跟刚好时代的风潮刚好来到一个分水岭。这有从几个层面上来讲，一个我刚才讲这个游戏性，你知道吗？像艾尔登法环这类型的游戏跟地平线二代表这类，他们虽然都是开放世界的游戏，但是呢他们在游戏很多设计理念上的确是南辕北辙。这样艾尔登法环这类型类魂的游戏就是以难倒然后搞死这个玩家为乐，玩家也从中得到乐趣。但是像地平线二这类型的游戏，它有很长一大段的新手教学， 然后地图上面呢，甚至有一些比如说你要寻找的这个一些枝节故事啊，哦，他还怕你找不到，都会特别标示问号或者是引路系统，把你就是保姆级的这个UI 教学系统去指引你，然后这有非常大的差别。
那完全是不一样，两性不同类人，
对，完全不同性。但是你知道，过往就是变成是说，因为早年很多游戏都做太难了，
嗯，
然后现在的游戏又越来越复杂，然后变成是说，你新手教学的内容必须要做得更可能更仔细也好，嗯，或者说更就是像那种保姆啊，一步步这样子
带你闯关。
但是你看这种游戏玩到后面，也会让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玩这游戏好像就是在跑那个这些游戏制作人设计好的脚本而已。
嗯，
那跟播片有什么样？我跟看电影有什么两样？虽然是我自己操作，但是就是按照你那些步骤啊，
他就想自己完成嘛。
就游戏性也是减少很多，再加上地图探索这些乐趣，因为你看像现在，我觉得很多讨论为什么回到这两个游戏，为什么讨论度差这么多？就艾尔登法环不管是各种攻略制作打魔王的视频，或者是哦有什么这个武器神器啊，什么战徽战技要去哪里拿，这都可以做出非常多的影片。就是这里面也刚好引发一个讨论哦，就是其他的游戏的设计师，包含战地2042啊，或者是地平线2的游戏设计师，甚至也都有在论坛上，这前阵子也是蛮大的新闻，就是他们在公开在他们自己的这个 Twitter 账号啦，
嗯，
哦，就直接就是批评说，啊，艾尔登法环设计上面有缺失，他的这个 UI 故事这个引导真的设计的一塌糊涂，
这不就是有种王不见王的感觉吗？
不是，就是当然他们讲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但是你仔细去想，嗯，这或许不就是他们想要追求的吗？就是我今天设计这个世界，对不对？我像艾尔登法环，他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引导，但是反而他塑造一个世界，是让玩家真的能够享受到探索的乐趣。
嗯，
然后另外攻略魔王的部分呢，他的确有他的难度在，他不是没有办法。当然很多人打不过的时候，哎，我就去看一下网络上其他人怎么样攻略这个魔王，或者说我可以在他的游戏机制里面也可以，他可以召唤线上，比如说召唤好友或是线上的这个玩家一起来打魔王，去降低这个难度。那还有合作协作，
嗯，
协作的这个性质，像这些元素加起来后，就真的是差异非常大。
但这也很明显啊，因为这两个前后推出隔不了多久，市场反应度完全
两极啊。那你就会发觉现在的游戏的风潮在哪边，
其他游戏公司应该都知道，嗯，
因为这里面我觉得也是牵扯到社群的因素很重要，嗯，因为当然现在很多游戏设计上它也是会比较偏向，就是说因为我希望这个游戏火爆或什么，
嗯，
它要看起来就很好玩，然后播起来也很比如说打斗很华丽或什么，所以也有一些游戏它会特别针对就是说直播的需求上去调整它游戏的设计的一些元素，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
我想发问，嗯，他们做这么难，游戏设计成这么难，
嗯，
艾尔登法环做这么难，是不是就像你说的，只要这个游戏被讨论度越高就越爆红？
对，
因为破不了我一定会上网问大家你怎么打的啊。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游戏性设计上面一个很大的差异点。因为你看啊，像地平线2这样子，它也不是说不好玩的游戏，问题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保姆级设计的 UI 系统，
嗯，
你已经没有什么讨论的空间，
嗯嗯，
基本上你只要四个人，也不能说这样子，基本上
都破得了吗？
智商正常这样子，手指可以动这样子，你都可以一步一步这样子带到打完，对不对？
嗯嗯，
那其实这也无形你减少了很多社群曝光行销宣传的机会，
啊，没被讨论啊。
当然这也不是，这也回到一点哦，这也不是说你游戏设计的难就好了，
嗯，
因为游戏设计的难也的确也有很多游戏去后来仿照宫崎英高的这个做法去刻意设计一些很难的游戏，但是口碑都一直没办法做到像宫崎英高这样，
嗯，
因为这类型的游戏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
那决胜点是什
么？你游戏设计的难，它的那个平衡性也要抓得好，就是它里面有一些，我觉得也是有一些设计的美嘎，他们必须要就好像这样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 你应该不知道战神，战神战神也是一个很知名的动作游戏，这样子、嗯、也是这个
射击的，
不是不是，它是动作游戏
哦，
它也是 Sony 旗下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动作游戏系列的 IP 这样子，嗯嗯，然后它最新一代是战神四。好，我讲战神四的状况，战神四啊被很多人诟病一点，就是说，哎呀，里面的魔王设计的太少了。
嗯，
但是后来他们里面制作组的人，就制作团队的人，好像制作人吧还是谁，就有出来讲，就是说他们其实也是时间的关系啦，本来也设计很多不同种类的魔王，
所以
要让大家
可以挑战。大家的抱怨是因为打得不过瘾吗？
对，就是打得不够过瘾。但是这你就要想，那个工作量其实很大，因为你要设计一些不同的魔王，对不对？
嗯嗯，
然后魔王的那个 AI， 它必须要设计到有难度，但是呢，它要又要有一定的惯性，然后能够让这个玩家攻略，然后它又要你可能是利用地形。或利用环境，或是利用你手上的技能，那配合很多嘛。但这种游戏的乐趣就在这边，因为一开始对玩家来讲是一片空白，你并不知道，欸，这个魔王他的弱点，他可能有一些隐性的弱点，或者是说有一些战技的组合搭配，或有一些道具就是特别克制这个魔王。这等于是他留了非常多的空白跟讨论的空间，让大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欸，其实本来是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你如果跟这个魔王，对不对，就是硬扛的话，你可能你技术的能力要到点到100这样子，
嗯，
但是如果因为你某种配装，欸，你可能技术20-30你也可以打过这个魔王，
嗯，
类似啊，就有一些搭配的技巧，那当然有些是硬操作的技巧，就是你真的要背魔王的出招的这个速率，跟你自己本身的反应还是要有那么一点那样的。但是这里面就有很多变化跟讨论性了。那这一点我觉得就会变成是类似这种类魂系啊，宫崎英高所设计的游戏里面它真正难的地方。因为这里面很多地方的那个调整跟这个磨合是必须要制作团队他要一直不断的可能在测试当中设计当中，当然我相信他们设计了那么多款，他们应该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设计的概览或什么，
嗯嗯，
他们有些诀窍是的确是外面的制作团队哎没有那么理解的部分，所以真的没办法做到那么到位，嗯，但是玩他们游戏你就是真的是会觉得在各种那么多变化的魔王动作啊，可以让你去攻略，可以让你去挑战，然后再加上那么多的武器技能的组合，就然后他又留下了那么多的空白，或许他其实就是故意为之，
应该是故意的吧，
因为他这种设计
创造讨论，
他这种设计就很容易是创造网络的讨论声量，嗯，然后变成是一方面，因为你看游戏的直播现在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网络社群，
嗯，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爱看游戏的直播，当然一方面就是要看
为什么我不知道，我真的很好奇。
一方面有些纯技术类的游戏就是真的要看那种打得好的人，真的是会赞
过瘾吗，
哇他真的是很会打那个技术那个反应，
我真的无法理解。
但是有一部分就像这类型的游戏也会变成就是说，欸，我真的打不过，我不知道这个魔王怎么攻略，我很想要看到厉害的直播主他到底怎么过这一关的，
嗯，
所以他里面就会变成是很多复合这个因素，再加上这一次宫崎英高他们也改变了很多，他因为他第一次做开放世界游戏，以前类魂式的游戏也都是一本道啊或者是小地图，他并不是这种开放世界，这次是他们第一次做开放世界，但是呢我觉得他们也是吸取到之前尤其是萨尔达旷野之息，因为萨尔达旷野之息其实他们制作团队当时有说明一个他们制作开放世界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所谓的地图引力论，就是你在地图上面可供探索的地区你要有很相对的引力锚点，比如说我们在地图上面一片黑漆漆的地图，欸，它可能有一些灯塔，有一些营地的火光，或者是路边特殊的地形什么，就会自然而然引诱玩家去那个地方探索，或者是优先去哪些地方，然后你再用这些隐性的设计去串联这个游戏的进程，因为来讲游戏的体验要好，老实讲还是它必须还是要有一些剧情的铺陈编排，或者是引导你去探索这些支线的任务，但是你在这个游戏的设计上面 它还是必须要有它的这些设计的安排，
嗯，
那故事性才会串联，才会讲得好。那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艾尔登法环》在这一方面就真的是
做得很好，
对，它也是完全有学到《旷野之息》的精髓，它在地图的一些引导的一些隐性的引导的设计，它不是完全没有引导，
嗯，
那这两边就会变成是风格非常大的差异，你知道吗？当然，《地平线二》也有它的创新，也有它的进步的地方，就是它在这种电影式或影集式这种叙事演出，因为后来尤其是一代，很多人批评就是说，哦，他这个演出好像塑胶人啊，就是那种动画，
嗯，
就是不像真人演出。可是，在二代完全这个改变了，
画面精致了。
他不只是画面精致，然后在比如说一些表情演出啊，
嗯，
因为后来他们应该是用了动作捕捉的那些技术，
嗯，
然后而且是更精进，是真人真的是有去演绎那一段，
嗯嗯嗯，
真的是把真人演绎那一段，再把它用动态捕捉的技术摆到游戏里面。就游戏那些人物的表情，然后他们在那边互动的过程，你真的是有点像在看真人演出、真人动画。我觉得这也是算是《地平线二》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啊。这点在故事剧情啊，或者是人物塑造上，的确是会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感动，我觉得它可能也需要累积到下一代，让大家，因为它人物刻画已经很深刻了，那它到下一代呢？假设有《地平线三》的话，这些人物的故事背景呢，再加上这些人物的演出，会让这个人物更饱满、更立体，那个感动会堆叠起来。这个东西可能是宫崎英高这些类魂式的游戏，因为他是故意把故事讲得非常隐晦，那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像
堆叠那个情绪
这种有剧本式的，然后人物塑造可以塑造出真的是有人物那种情感的关系纠葛，他们的爱恨情仇，或者是他们之间的一些不管是合作关系，或同甘共苦一起打过仗，或者是本来是敌对的关系，但是因为事件啊，突然这个化敌为友之类这种东西，那就我觉得这真的是这两款都是真的非常杰出的作品啊。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点反而是你在观察了在网络社群的讨论声量跟后面这些发展之后啊，真会觉得游戏的风潮啊真的是有在改变。那现在游戏风潮是这样，之后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什么进化。但是每一代的游戏，我觉得像现在玩到现在的游戏，真的是你如果真的在跟几十年前的游戏比，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像现在会去比较他们的差异，然后甚至还去吹毛求疵，也是因为现在游戏玩家都
胃口养大了，
胃口真的是已经是吃太饱了。你以前哪有看过这种什么哇电影式场景运镜的游戏，然后搞得真的是比影集还复杂这样。但是现在真的是，其实也是一种极端啊。
嗯，
当然这两款现在最热门的游戏啊，真的是其实还是都是蛮精彩的啊。就是
两款都玩完了，
自己玩没有，我都还没玩完，这太长了，真的是一下打不完。但是我就要讲，我真的是。就是他已经这么有话题性的游戏啊，你真的没有去体验一下，你真的不会知道他的那个差异之处。你知道《艾尔登法环》真的是热门到我看到所有知名的网红，不管怎么样都会大概来直播玩一下。你知道连瓜吉都有直播玩《艾尔登法环》，你知道这是让我觉得最夸张的一件事情，连瓜吉都跳下来直播《艾尔登法环》。
他本身是个玩游戏的人吗？
他是个玩游戏的人。
哦、OK，
瓜吉以前也是游戏公司出来的、啊。
嗯嗯嗯。
但是你看哦，很妙的是，瓜吉以前他直播也是有直播玩游戏，但是那都是跟业配有相关。
嗯。
但是这次《艾尔登法环》不是哦，他没有业配《艾尔登法环》，他是真的自己想要玩，然后真的开直播来玩。
嗯。
所以你知道这个热潮，就是某种程度来讲，他真的是已经是。在这个圈子里面来讲，真的是已经是我现在大概没有在玩艾尔登法环，你说你有在玩游戏，我应该是不信吧。好了，今天就聊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